所以我们要诵读经文，现在我们要读经，在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在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我会用华语念出，我用华语念读出。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负疚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要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经文就读到这里，经文读一读，愿神的话常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愿神的话语常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活出不寻常的爱，活出不寻常的爱，是今日吴国雄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今天吴国雄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那么就由吴国雄师母传译，让吴国雄师母传译。恭敬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姊妹下午好，
弟兄姐妹下午好。
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刚才读的经文，活出不寻常的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刚才所读的经文，活出不寻常的爱。
我想对大多数人讲，寻常呢，就是或者是觉得是很熟悉，甚至是一个令人沉闷的一个的字眼。
大多数人都会当寻常是一个很大家很熟悉，或者是一个很经常使用的字眼。
没什么值得是要注意或者是谈论的地方的。
没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谈论的。
每天都是起身、刷牙、去厕所、吃早餐、运动。
每天都是起身、起床、刷牙、上厕所，然后做运动。
上班、吃饭、就收工。
上班、吃饭、下班，
然后跟住又吃饭，跟住就是冲凉睡觉，
接着又吃饭、冲凉、睡觉。
所以我们每天都很惯常的，就是去做很多差不多的事。
所以我们每天都很惯常的去做很多差不多的东西。
慢慢呢，我们就将这些很寻常的事呢视为理所当然。
慢慢我们将这个寻常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但是常见的是不是就等于熟悉呢？
但是常见的是不是就是很熟悉呢？
我们是不是真正去理解呢？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去理解呢？
每日享有家常便饭，日常的健康，
每一天拥有家常的便饭，日常的健康，
伦常的亲情，非常的爱情，
伦常的亲情，非常的爱情，
如常的友情，其实这些都是不寻常的。
甚至如常的友情，这些其实都是不寻常的。
所以今天里面我们会从这个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里面去看这个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来看这个的题目。
但这段经文里面很类似箴言的一些劝世格言。
这段的经文很像箴言一些的劝世格言，
一句一句的，好像杂乱无章，
是一句一句的，好像看起来是杂乱无章，
好像每一句彼此间里面没有什么的关联，
每一句好像彼此间都没有什么关联。
其实不是的，这段经文里面是结构分明的。
但是不是的，这段经文其实是结构分明的。
第九节第一句里面就是个标题，爱是不可虚伪。
第九节第一句话就是一个的标题，爱不可虚伪。
跟住十到十三章里边讲到对弟兄姊妹嘅爱，十四到二十一节里边系讲到对呢一个嘅不信嘅仇敌嘅爱。
接着十到十三章就说到对弟兄姐妹的爱，然后十四到二十一章就是对不信仇敌的爱。
或者我哋嚟先睇下呢一个嘅标题，爱系不可虚伪嘅。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标题，爱是不可虚伪的。
虚伪一般来讲就是口不对心，
虚伪一般来说就是口不对心。
你明明是很讨厌一个人的，
你明明是很讨厌一个人，
见到的时候哎呀好久没见了，
见到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好久不见。
但是从另一方面去看，虚伪也都可以解释是心不对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虚伪也可以是心不对口，
明明喜欢一个人的，但又不说出来又没有行动。
明明是喜欢一个人，但是又不说出来又没有行动。
基于这个前文是讲到论到身体当作活祭献上。
因为这个基于前文是讲到说当作活祭。
我们生命是全然的转化了。
而我们的生命是全然的转化。
所以十二章第九节里面呢，就我觉得是很采用这个解释是比较啱啲嘅。
所以十二章九节是采纳这个的解释是较为恰当。
我们已经心意更新而变化了，
我们已经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理所当然呢就去爱去服侍人，
理所当然就是去爱去服侍人，
不应该做一个虚伪的人，
不应该做一个虚伪的人，
不要只得心动没有行动，
不要只是心动而没有行动。
爱不是一个的名词，爱是一个的动词。
爱不是一个的名词，爱是一个的动词。
所以基督的爱，基督徒的爱，对里面有两种是不可虚伪的表达。
基督徒的爱对两种人是不可以虚伪的一个的表达。
第一个里面就对弟兄姊妹的爱是不要虚伪。
第一个是对弟兄姐妹的爱是不要虚伪。
要用一个手足之爱那个的来彼此的去相亲。
是要以手足之爱去彼此的相亲。
保罗在这里面使用手足，是原本是形容是家人，真是那个血缘的关系。
保罗在这里使用手足，其实本来是要形容家人有血缘的关系。
当然了，现在是延伸到形容神家里面那种手足之情。
当然也延伸到在神家里的手足之情。
这里面有五个彼此相亲的原则。
这里有五个彼此相亲的原则。
第一就爱。是要善恶分明的。
第一个就是爱要善恶分明，恶要厌恶要厌恶，善要持守。
这里面讲到的保罗讲话厌恶不单止是不喜欢。
这里保罗说厌恶不单只是说不喜欢，
是恨恶。
是恨恶。
是很强烈的字眼。
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
知道爱不等于没有原则的。
知道爱不等于是没有原则的。
没有价值判断或者是没有这个对错的观念的。
不是没有价值判断或者是对错的观念。
我们不可以说爱是凡事包容。
但是我们不可以爱说我们不可以只是说爱是凡事包容。
我们要讲爱也都要有内容的。
我们要讲的是爱也必须要有内容。
我们不可以无底线的去接纳对方一些错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无底线的去接纳对方一些错误的东西。
所以圣经所说的爱是跟真理有关的。
所以圣经所说的爱是跟真理
有关的。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就要遵守他的命令。
当我们说要爱神的时候就要遵守他的命令。
爱与真理里面是分不开的。
爱与真理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当爱跟真理脱节的话就好像就没了一个的掌台的船这样飘在大海里面了。
当爱跟真理脱节了，就好像一艘的船没有一个舵，飘向了大海。
这个讲到里面第二个原则，爱是什么呢？爱是礼让殷勤的。
第二个我们讲了，第二个原则是爱是礼让殷勤的，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
都讲到爱是恭敬礼让，
这里讲到爱是恭敬礼
教会是一个彼此尊重的群体。
教会是一个彼此尊重的群体。
但这个恭敬是表示不要样样是出风头。
这里的恭敬是讲到不要每样东西都去出风头。
给别人来到的得着这些荣光。
让别人得到一些的荣光。
另外爱里面是殷勤不可懒惰。
另外的爱是殷勤不可懒惰。
所以前面讲呢，有功劳就给别人。
前面说有功劳就给别人，
这个讲呢，即系有劳，即系要好劳苦咧，就要自己嚟争取。
这里就说了，劳苦的要自己去争取做。
呢个先系爱心嘅表现。
这次才是爱心的表现。
你做起上嚟里边咧，就唔好即系马马虎虎啊，系要心里火热，常常嘅服侍主。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不要马马虎虎，而是心灵火热，常常的服侍主。
所以我哋唔好似老底家教会咁样不冷不热。
我们不要像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
对咩嘅事情里边已经冇咗激情噶啦。
对什么事都没有了激情。
跟住里边都讲过爱系咩咧？爱系乐观坚忍嘅。
接着下来说的爱是乐观坚忍的。
喺盼望里边，你嚟到啦。
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坚忍。
喺盼望中里边嘅喜乐系讲到对未来系心存盼望。
在盼望中要喜乐，甚至对未来心存盼望。
所以有一种喜乐的心。
所以有一个喜乐的心。
我们对未来即系嗰个嘅某种嘅信念里边咧，会影响我哋今日嘅生活嘅态度嘅。
我们对未来的一些的信念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态度。
跟住你讲话喺患难中里边要坚忍。
接着说是在患难中要坚忍。
但呢个嘅患难里边系只有生活各方面嘅困难。
这里的患难是讲到生活各方面的困难，
包括我哋嘅健康啦、经济方面嘅啦。
包括我们的健康或者经济，
所以在患难里面我们能够坚忍下去的话，是因为相信患难会过去的。
如果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坚忍下去，是因为我们相信患难是会过去的。
这个不是无止境的，所以我就可以忍一忍。
这个不是无止境的，所以我们可以忍一忍。
盼望和坚忍这两样东西和爱弟兄有什么关系呢？
盼望跟坚忍跟爱弟兄又有什么关系呢？
绝对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我们爱对所爱的人，只要有乐观对他心存盼望。
我们对所爱的人，只要乐观的对他心存盼望。
相信对方将来会变得好的。
相信对方将来会变得好。
那我们今天里面忍一忍对方的不够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忍一忍对方的不够好。
所以对明天的他是有盼望，今天的我就能够去忍一忍，有坚忍。
如果我们对明天的他有盼望，我们今天的忍一忍就能够坚忍。
跟着里面爱，当然里面也都有恒切祷告啦。
爱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恒切祷告，祷告要恒切。
所以你爱一个人一定会为他祈祷。
你爱一个人一定会为他祷告。
好具体的里面就是成为他的代祷者。
更具体的就是成为他的代祷者，
持续的去记得他的需要，
持续的去纪念他的需要。
你爱他就会为祈祷，
你爱他你就会为他祷告。
好像使徒行传这样，彼得被捉了在监牢的时候，当时的教会里面切切的通宵的，你要为他祈祷。
在使徒行传就记载了彼得在监里面的时候，教会就切切的为他祷告。
因为最后里面讲到爱里面是有接济款待的，
最后讲到的爱是有接济款待的，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接济，客旅要热忱的款待。
接济的对象是弟兄姐妹，
接济的对象是弟兄姐妹。
款待的对象是一些陌生的客旅，
款待的对象是一些陌生的客旅，
是不熟悉的肢体，
是不熟悉的肢体。
所以这个接济和款待里面不单只是讲心，也都是讲金。
所以这个接济和款待不只是讲心，也讲金，
即是两方面里面分不开的。
这两方面是分不开的。
耶稣说我们的财富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
耶稣说我们的财富在哪，我们的心就在哪。
所以我们对弟兄里面呢，就是来到热诚的来到的去接济，你要对客旅里面呢也都热诚的去款待。
所以我们要对弟兄要热情的去接济，对客旅也要热情的去款待。
和合本的翻译是一味的接待啦。
和合本的翻译是一味的接待。
要多味，不到一味，要多方面的，是很慷慨的去对待他们。
我们应该是多方面的，很慷慨的去，很慷慨的去接待他。
不要等到人来我们先至来到去接济，就是说我们是要自动自觉的来到去接济款待他们的。
不是等人来了我们才去 去接济，我们是应该自动自拔的去款待他们。
特别有很多的新朋友来的时候，你里面都不是等住的，是真的要去热诚的去接待。
特别是当我们当中有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边等待，而是应该很坦诚的去接待。
我看到保罗在这里很详细的将这个的弟兄和睦同居的爱里面呢，是来到描写出给我们看到。
我们这里看到保罗很详细的把弟兄和睦同居的爱来描绘给我们看。
所以对有需要的弟兄里面呢，就有礼让，有殷勤，有乐观，能够忍耐，有慷慨，有热诚。
对有需要的弟兄要有礼让，有殷勤，有乐观，也肯忍耐，慷慨和热诚。
所以在他们中间里面呢，一切的社会制度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里面，是在教会里面是消除的。
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所可能造成的一些的隔阂，在教会里面是应该被消除的。
当时罗马教会里面的外邦的信徒和犹太的信徒里面是互相是兄弟。
当时在罗马的环境是有外邦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彼此是兄。
在里面有奴隶的，有主人里面的，在里面是完全的平等的。
在里面有奴隶的，有主人的，在里面是完全平等的。
里面有贫穷的，有富有的，一同的都可以坐席。
有贫穷的，有富有的，都能够一同坐席。
这个就是手足之爱彼此相亲。
这就是手足之爱彼此相亲。
是消除这些种族的界限。
是消除了种族的界限。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肯定是与众不同的。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里面是肯定与众不同的。
在当时的罗马的文化里面，这个是不寻常的。
在当时的罗马文化里面，这是不寻常的。
跟着我们在另一个不寻常，就是对仇敌那种不信仇敌的爱。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不寻常，是对仇敌那种不寻常的爱。
在这里十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是凡是迫害你们的。
十二章十四节讲到凡是逼害你们的。
这是指基督徒社群以外的那些不信者啦。
这里指的是基督徒社群以外的那些不信者。
这段经文要处理的，就是基督徒怎么对待一些恶人。
这里经文要处理的是基督徒如何去对待那些恶人。
对我们好的，我们当然爱他了，但对我们不好的，我们怎么对待呢？
对我们好的，我们当然爱他，但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他呢？
这里我们有五个的对比，是对不信者五个不要和反要的一个原则。
这里有对不信者五个的不要和反要的原则。
第一个里面就是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第一个是不要咒诅，只要祝福。
哇，对基督徒的爱，这个这样的是一个挑战来的。
对基督徒的爱，这是一个的挑战。
对敌人不要咒诅已经很难了。
对敌人不要咒诅已经很难。
还要祝福他。
还要祝福他。
还送他一程。
还要送他一程。
哇，要求福。
要求福。
是难上加难的。
是难上加难。
但第二个原则里面，不要气傲，倒要卑微。
第二个原则是不要气傲，倒要卑微。
这些，你读下吧。
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
那些骄傲势力的人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份里面高高在上。
那些骄傲势力的人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高高在上。
分得很清清楚楚的。
分得很清楚。
就是从这些那些下低的人里面呢，就不会互相来往的。
他跟下层的人就不会互相来往。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哇！你睇到里面咧，同一啲嘅人吓，就唔会娇桥扭拧嘅。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跟一些的人是不会扭扭捏捏的。
哇！佢唔会，佢系同一啲嘅罪人啊、税吏喺埋一齐。
他是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
佢亦都同一啲法利赛人都喺埋一齐嘅。
他也跟法利赛人在一起。
哇！纵然系同佢或者系唔满意佢，佢都系愿意同佢哋来往嘅。
纵然他们是不满意他，他还是跟他们来往。
仍然以一个有卑微的来到的接触这个群众，
仍然是一个卑微的身份来接触这个群众。
对仇敌里面的第三 个原则里面，不要报恶，总要和睦。
第三个对仇敌的原则是不要报恶，总要和睦。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这个 不容许争论，即是那个的论到恶化里面呢，即是还是不足够的。
这个不要让争论恶化已经还是不足够。
更加要呢从正面来着手。
而是要正面的去着手。
就是积极追求和睦。
而是积极追求和睦。
当然这里有两个的条件。
这里有两个的条件。
就是若是能行还有尽力而行。
若是能行和尽力而行，
因为和睦都是双方面的。
因为和睦是双方面的，
未必单方面可以做到的事，
不是单方面可以做到的事。
跟着就看到在第四个里面的对比，就是不要申冤。 令贫主怒。
第四个的原则是不要伸冤令贫主怒。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不要为自己伸冤，原文里面不要为自己报复。
不要为自己伸冤，在原文其实就是不要为自己报复。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直接翻译就是将他留给神的愤怒。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直接的翻译就是把他留给神的愤怒。
神一定会伸冤的，神一定会是惩罚的。
神必定会伸冤，神必定会惩罚。
意思就是将对方是当受的或者一些惩罚就交给神了。
意思就是说把对方应该受的惩罚就留给神。
神一定会是秉公行事的，
神必定会秉公办事。
最后里面不要被恶性，是反要胜恶。
最后是不要恶，让恶胜，而反要胜恶。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恶所不为恶所胜，而反要以善报恶。
怎样是以胜来到以善来到胜恶呢？
怎么样是以善来胜恶？
这个讲话呢，就是给他们吃，给水他们喝。
这里说给他们吃，给水他们喝，
意思是跟他们一同的来到的是同席吃饭。
意思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同席吃饭，
一起在吃饭里面，这个都是很难得的。
跟他们一起吃饭也是很难得的，
表示都已经是接纳他们是成为这个群体里面一份子，
就是表示我们接纳他们成为群体里面的一份子。
就是这个这样的善待这个仇敌里面的行为，就等同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这个善待仇敌的行为，就是等于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哇，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这又怎么理解呢？
当然不是用字面去理解啦。
当然不是用字面来理解。
我同你一起同你吃饭，吃火锅，这个里面炭火烧在你的头上，你头发烧都不晒这样。
我就跟他一起吃饭，我们就吃火锅，把那个炭火就放在他的头上，把他的头发也给烧了。
当然不是这样解释啦。
当然不是这么解释。
这个可能的解释是跟当时的埃及的仪式是有关系的。
这样的解释是跟当时埃及的仪式是有关系的。
一啲嘅忏悔者咧，系将烧着咗一啲嘅炭灰里边咧，系即系铺喺呢个头上边。
那些忏悔者是把一些烧掉的那些炭灰铺在那个忏悔者的头上，
系表示一个懊悔嘅意思。
是表示一个懊悔的意思。
所以炭火嘅意思就系一个以爱相待，以德报怨，令到敌人感到惭愧，感到悔恨。
炭火的意思就是以爱相待，以德报怨，让敌人感到亏欠。
当我们在善待仇敌的时候，里面他就可能被爱来到的去焚烧，即是软化了，心里面就有这种的罪悔了。
当我们用以善来待仇敌的时候，他就会被这个爱所软化，而心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悔改。
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么长的经文，
我们看了这么多很长的经文。
保罗劝罗马信徒里面对弟兄和不信者都要爱。
保罗劝弟兄对不信者都要爱，
不要虚伪，
不要虚伪，
不要心不对口，
不要心不对口，
你要有行动，
你要有行动。
这个有什么特别呢？
这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不是一般的伦理性的一些的格言，
这不是一般伦理性的格言。
如果讲啲格言，外边嘅其他书里边都常时时提呢一啲嘢啦。
如果说格言，外面很多书籍都提到这些。
喺当时嘅罗马帝国里边嘅社会里边，呢一个系反文化嘅一个生活嘅方式嚟嘅。
在当时的罗马的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这些是一些反文化的方式。
在当时里面咧，唔系一个嘅寻常嘅一个嘅表达表现嚟嘅。
在当时不是一个很寻常的表达和表现。
喺呢一个里边咧，系即系基督徒里边系反文化嘅一个嘅表达。
当时的基督徒是一个反文化的一个的表达。
就是、基督徒嘅生死存亡嘅因素系咩咧？在于咩咧？
基督徒的生死存亡的因素在乎什么呢？
有没有活出这个的爱？
有没有活出这个的爱？
这个爱里面是不寻常爱。
这个爱是一个不寻常的爱。
当时的文化就是彼此相恨。
当时的文化是彼此相恨。
甚至以牙还牙，以口还口。
以牙还牙，以口还口。
以眼还眼，我刚才说什么呢？哦，以眼还眼，以口还口，才彼此对骂的意思嘛。啊，所以那时里面就是恨弟兄或者杀仇敌，是罗马帝国里面就是很普通的东西。
当时恨弟兄或者杀仇敌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是很普通的事情。
这个也都是促成了罗马帝国也都是灭亡。
这也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今天基督教里面怎样继续去生存下来呢？
基督教又如何的生存下来呢？
这个是亲弟兄爱仇敌的一个的生存下来的一个的重要的元素。
这个是亲弟兄爱仇敌一个生存下来的原因。
罗马帝国最终是消失了。
罗马帝国最终是消失了，
但是基督教里面是征服了罗马帝国，
而基督教是征服了罗马帝国。
对历史学家来讲，
对历史学家来说，
有一个很有兴趣探讨的一个的题目，
有一个很有兴趣探讨的题目，
就是这一个的，即基督教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呢，即这样的环境里面继续可以生存下来呢？
就是基督教如何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存下来？
在十八世纪里面有一个姓名的历史学家叫做吉平。
在十八世纪有一位的历史学家叫吉平。
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衰亡史。
他写了一本书，是罗马帝国衰亡史。
在这本书里面，他来到的去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到基督教的发展。
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形容基督教的发展，
讲明基督教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的转变的重要性。
他讲明了基督教在当时文化里面转变的重要性。
就他自己本人都很敌视基督教的，
他自己本人也是很敌视基督教。
但是在讨论基督教的扩展的时候，他不能够不惊叹初期教会的生命力是几咁嘅强劲。
但是在讨论这个基督教历史发展的时候，他也不能够不惊叹初期教会是的当时的生命力是多么的强劲。
他看到有五大的原因，
他看到五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徒对他们所信的是有一种积极的热诚。
第一个是基督徒对所信的有极度的热诚。
第二就是基督徒对主耶稣再来等待的盼望是忍受一切苦难的一个原因。
基督徒对主耶稣再来的盼望是忍受一切苦难的原因。
他们也都仰赖圣灵的能力在世人里面来到的是行神迹奇事。
他们也很仰赖圣灵的能力去在世人当中行神迹奇事。
在初期的基督徒里面要求自己过一个很严谨的圣洁的一个的生活。
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也要求自己过一个很严谨圣洁的生活。
最后有最大的原因就是基督徒有相爱的团契的生活。
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能够有这个相爱和团契的生活。
这个是对未信的人里面一个极大的吸引力。
这个是对未信的人是有一个极大的吸引力。
哇，真的有点真不同的，与众不同的。
真的有这样的人是与众不同的。
哇，还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啊！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所以今天教会用什么来吸引未信主呢？
那今天教会又用什么来吸引未信者呢？
但不单止是当然我们的福音里面那个的信仰里面的教义啦，很重要啦。
当然这不只是单单福音里面信仰里面的教义是很重要的，
更加要活出福音信仰里面那种的生命，
而是要活出这个福音生命里面福音里面的生命。
真理怎样可以改变人呢？
真理如何可以改变人？
真理，你单单说真理是改变人，不单止是这样，是活出真理的人才能够改变人的。
真理可以改变人，但是活出真理的人才能够改变人。
所以今天身为基督徒里面，我们已经是因着福音去改变了。
我们身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已经因着福音而改变了，
就应该在某些上面真的活出有些的不同，
就应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一些的不同，
是制造一些的差别，
是制造一些的差别。
这个差别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有多少，或者你恩赐有多少。
这个差别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少，你的恩赐有多少。
不是因为你的财富有多少，权力有多少。
不是你的财富有多少，你的权力有多少。
而是活出这个福音的真爱有多少。
而是活出这个福音的真爱有多少。
当时基督徒里面无财无势。
当时的基督徒无财无势。
当时基督徒里面只是你讲的没什么的后台老板。
当时的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后台老板，
但是上帝的爱，
但是有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来到的融化这个大地，
上帝的爱能够融化这个的大地。
爱是不寻常的，
爱是不寻常的。
最后这里面看到爱是不寻常的，
最后我们看到的爱是不寻常的。
无论是一个的反常的一个的环境，或者一个平常的环境里面，都可以见证到这一位的上帝。
无论是一个反常或者是一个很正常的环境里面，都能够见证到上帝。
好像罗马教，好像罗马教会的信徒一样，
就好像罗马教会的信徒一样，
在一个很复杂和被敌视的世界的里面，
在一个很复杂被敌视的世界里面，
是表现出一般人那种的有所的不同，
是表现出跟一般人有所的不同，
不是时时纷争，不是活出这个憎恨，
不是时时纷争活出憎恨，
是活出这种的不寻常的爱，
而是活出这个不寻常的爱。
耶稣在这里曾经有提过，
耶稣也曾经提过，你们听过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逼害你们的祈祷。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做吗？
啊，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就是特别，
这里
有什么特别呢？
这里有个词很特别，就是特别，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你单问候你的爱你的弟兄里面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你单单问候你的弟兄，那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的特别里面就是有一个的意思，就是不寻常不平凡的意思啦。
这个特别有的就是不寻常跟不平凡的意思。
所以爱仇敌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啊。
所以爱仇敌不是一个寻常的事，
的确是一个反常的事，
的确是一个反常的事。
我们可以这样说，爱在反常，绝不寻常。
我们可以说爱在反常，绝不寻常，
这个我们都同意了，是不是？
我们都同意的。
不寻常 是因为我们爱人，不是因为要要求对方有什么报答，或者要求我们是爱一些是爱我们的人。
我们爱人不是要求对方有什么的表达，或者是去爱一些我们不爱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跟其他异教徒没什么分别。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跟其他异教徒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要怎样活出这种的差别呢？就是爱在反常。
我们要怎么活出这个的差别呢？就是要爱在反常。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里的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从反常的开始。
基督徒跟的生活的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从反常开始。
林肯曾经讲过话，我们要用爱的方式去消灭我们的仇敌。
林肯曾经说过，我用爱的方式来消灭我的仇敌。
你用这种方式消灭了多少的仇敌呢？
你用这个方式消灭了多少的仇敌呢？
你仍然有没有仇敌在这里呢？
你仍然有没有仇敌在
仍然有没有一些好你觉得很讨厌很厌烦的人呢？
你有没有一些觉得很讨厌很厌烦的
人？用这个的不寻常的，就是用爱的方式去消灭这个仇敌。
用这个不寻常的爱的方式去消灭你的仇敌。
当对一些不信的仇敌的爱是反常，对不信的仇敌的爱是反常的。
当对不信的仇敌的爱是反常的，
是不寻常的，
不寻常的。
我就问弟兄姊妹，你们，
我就要问弟兄姐妹，你们，
那对我们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亲友家庭的爱是日常的，是不是？
那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亲人家人的爱是不是日常的？
但是呢，亦都是不寻常的，
但是也是不寻常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姊妹家人这样理所当然的，
我们常常对爱弟兄姐妹跟家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有的感 有种的感觉，
但是我有一种的感觉，
特别跟师母时常日见夜见的时候，
特别是跟师母日见夜见，
特别在我们的家人里面日我夜我的时候，
特别是在我们在家里面
哇仍然有爱，
那仍然还有爱。
哇，这个里面爱在日常，才不寻常啊！
如果我们能爱在日常，才不寻常。
经常我们会听到有些人这样的对答。
通常我们会听到一些人的对答。
喂，这个月点，这个月点啊？
哎，你这个月怎么样？
你说没什么点啦，都是这样咯。
没什么，就是这样。
回答的意思里面呢，就是应该是不是说这个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回答的意思不是这个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是这个生活里面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
而是这个生活一切如常，没有什么值得提的。
因为我们最怕呢，就对我们家人，对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回答。
我们最怕就是对我们的家人跟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回答。
喂，怎样
啊？哎，怎么样了？
都是这样咯，
就是这样，
没什么特别哦，
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可以值得提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的，
平时就是这样的咯，
平时就是这样，
好像觉得是 很日常，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好像很日常，没有什么特别。
但我问大家，
但是我问大家，
即是爱在日常里面，或者爱在凡常里面，哪一个是比较容易一点呢？
我要问大家，爱在日常或者是爱在反常，哪一个是比较容易的？
有时候爱在凡常里面，哇，好困难哦。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爱在反常是很困难，
但是你能够爱的话，里面呢就很多的掌声，哇，好犀利哦，你这样都可以爱。
但是你如果能够爱的话，你就会得到很多的掌声，因为人家就会觉得你哦，你也能这样的去爱。
哇，爱在日常的里面就未必有这么多的掌声了。
但是爱在日常就未必有这么多的掌声。
没什么人去留意的。
没有人会留意。
但你又是日日如是的去要服侍，去要照顾他的。
因为你是日日如是去服侍他，去照顾他。
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伴侣，纵使是他怎样的情况里面，每一日这样去对待里面，这个是不简单的。
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伴侣，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去对待，这是很不简单的。
哎呀，真是相见好同住难啊。
真的是相见容易。
你的仇敌里面就是拜拜我，我不想再见你一面啊。
你跟仇敌你可以说再见，我不要再见你。
但我们的家人里面，我们日日要见面啊。
但是跟家人我们是每一天都要见面。
但我们仍然要活出这一种的头先里面这样的表达哦，这个真是不简单，不寻常的。
那如果我们要活出刚才这样子的表达，这个是不简单不寻常的。
爱分到日常里面的每一日，先至是不寻常。
爱能够在日常的每一天是不寻常的。
仇敌不是在你每一日的环境里面，
仇敌不是在你每天的日常环境里面。
家人弟兄姐妹他是不同，
家人跟弟兄姐妹确实不同。
所以无论我们是反常的对不信者的爱，
无论我们是反常对不信者的爱，
或者是平常的对弟兄姐妹的爱，
或者是平常的对弟兄姐妹的爱，
都不是人能够天然的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
都不是人用天然的能力能够做到的，
是要圣灵的帮助和基督的爱，
是要圣灵的帮助和基督的爱。
所以最后我一个结论就是，基督的爱最不寻常。
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基督的爱是最不寻常，
因为在基督在十字架的爱里面才是最特别。
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最特别的，
是与众不同，
是与众不同的。
罗马书在第五章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这一点。
罗马书第五章是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一点。
其实罗马书第五章和十二章是彼此的呼应的。
其实罗马书第五章跟十二章是彼此呼应的。
在第五章里面先讲明基督的爱，十二章里面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爱。
第五章是先讲明了基督的爱，而第十二章是教导我们如何的去回应这基督的爱。
在第五章里面有两句的平行句。
第五章有两个的平行句。
第一句就是这样讲。
第一句是这么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
这个就是回应爱弟兄姊妹这个主题。
这就是回应了爱弟兄姐妹的主题。
保罗的意思就是，既然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都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应该帮助那些和去爱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保罗的意思就是，当我耶稣基督愿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就应该去爱这些弟兄姐妹。
在五章第十节里面继续这样说，
第五章十节又继续这么说，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合，既然复合了，就更要因他的生而得救。
这个也都呼应了在十二章里面爱仇敌这个主题。
这个也呼应了十二章爱仇敌的主题。
既然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和神作仇敌的时候为我们去死，我们就应该与仇敌去和好。
既然耶稣基督在我们还跟神做仇敌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就应该和仇敌和好。
我们如果不爱弟兄，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爱我们的仇敌，
如果我们不能够爱弟兄，我们就不能够去爱我们
的仇敌，我们就去抗拒这个的不寻常的福音，
我们就去抗拒这个不寻常的福音，
就等于告诉神我们 不必用不寻常的爱来到的对我们了，
就是我们在告诉神我们不必用这个不寻常的爱来对我们，
就因为上帝已经用一个不寻常的爱爱我们，我们才能够作出这个这样的行动，
就是因为上帝已经用了这个不寻常的爱来爱我们，我们才能够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的行动。
爱不是虚伪的，
爱不是虚伪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里面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表达，
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表达。
现在弟兄姊妹那个需要在哪里，你看不看到呢？
弟兄姐妹的需要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怨恨，或者有些人你仍然未放得低呢？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怨恨，或者一些人你还没有办法放下，
让基督的爱来到的去帮助我们，
让基督的爱来帮助，
因为这个是最不寻常的爱，
因为这是最不寻常的爱。
求神帮助我们，让这个爱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圈，在我们的教会圈来到的显露出来，
让这求神帮助我们，在让这个的爱在我们的朋友圈，在我们的教会圈去表现出来，
也都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显露出来，
也在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社会里面去显露出来，
让人看见基督那个不寻常的爱，
让人家看到基督这个不寻常的爱，
他们就会被吸引来归向神，
他们就可以被吸引来归向神，
他们更加认识神去爱神，
他们就可以更加认识神来爱神，
他们也同样可以经历这个爱，好像我们经历到神这种的爱一样，
他们也能经历这种的爱，就如同我们去经历上帝这种的爱。
我们同心的祷告，
同心祷告。
我们亲爱主，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从保罗的这个的罗马的书信里面能够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出这种的教导，也是跟我们在这个21世纪的弟兄姐妹同样如此的来说明，我们需要神的爱，我们需要这个不寻常爱，我们也经历到这个不寻常的爱，今天我们就让这种的爱就是透过我们这个不配的人的身上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